弟兄姊妹平安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十诫，今天要谈到第四诫啊，关于守安息日这条诫命。这条诫命可以说是十诫当中啊最有争议的一条诫命啊。究竟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生活在这个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该如何来守安息日的律法啊？在神学界是存在一些的争议啊，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里面啊，对安息日的论述就和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里面对安息日的论述就稍微有一些的差异啊。在当代的神学家啊，弗兰姆还有古德恩，他们对第四诫守安息日的理解也是有所不同的。那我自己在准备这一堂课的过程当中啊，重新的阅读和安息日有关的经文啊，也阅读一些相关的属灵书籍，重新的来啊思考我对安息日的理解。那我现在呢，我的观点比较接近于弗兰姆，就是 John Frame 对安息日的这个解释啊。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堂的内容，神学的内容会比较多一些啊，大家也需要啊集中精力。如果哪一个地方走神了哈，你可能会跟不上这个思路啊，因为今天的内容理论化比较强一点。啊，但是很重要啊，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来重新的思考这一条很重要的诫命安息日啊，让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好，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每一条的诫命都能够体现出你对我们的心意，所以让我们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来重视你的话语，来渴慕认识你的心意。虽然其中有很多难懂的地方，用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晓得，也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得着智慧，如何去遵行你的心意，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守安息日这一条律法，它的经文哈，记录在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还有申命记5章12到15节啊，这两处经文都有谈到守安息日的律法。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两段经文呢，我们会发现这两段经文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就是这两段经文都谈到了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第七日要守为安息日。如何守安息日呢？就是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这几点在这两处的经文中都是一致的。但是这两处的经文呢也有所不同，不同点在于出埃及记二十章把安息日这个律法和神的创造联系在了一起，而申命记第五章把安息日的律法和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安息日的意义和神的创造有关系，也和神对以色列人的救赎，就是救他们出埃及有关系。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啊？就需要我们来查考更多的经文来理解啊。既然安息日的律法和神的创造有关系，我们就要先来看一下神的创造啊。我们来看创世纪2章1到3节啊，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刚才我们看到出埃及第20章9到11节是把安息日的律法归因于创世纪第2章1到3节，因为神完成了创造之工，然后就安息了。那么根据创世纪第2章1到3节，如何理解神的安息呢？在这里神的安息就是指他停止了一切创造的工啊。在这里要补充说明一点啊，神停止了他创造的工，但是神仍然在做护理的工作啊。这里所说的神不再做工指的是不再做创造的工作，但是神仍然在做护理的工作。那神的安息啊，在这指的就是不用再做创造的工作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啊，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就是在创世纪的 第一章第三十一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因为神的创造已经完成了，而且神看着甚好，神对他这六天的创造的作品感到满意，所以第七天不需要再额外的创造了。因此在第七天就停止了一切创造的工，不用再创造了，于是神就安息了。那么当我们把神的安息啊放在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这个背景之下来理解的话，你就会看到神的安息不是神单方面的在那里自己休息，而是神与受造物包括人啊之间有一种美好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产生了这个安息。是因为神对他的创造包括人啊感到满意，所以神的安息不只是说他停止了创造的工啊然后什么也不做了，而是说他停止创造的工以后，他才欣赏他所创造的作品，享受他与受造之物受造物之间的那种关系，并且护理他完美的创造，维护着他所创造的世界的这个运行。那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谈到安息的时候，说神的子民应该竭力的进入神的安息啊，就是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息。进入神的安息就是谈到了神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如果没有神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就谈不上安息。如果说安息日的安息仅仅只是神单方面的不做创造的工作，那么在创立世界之前，神没有开展创造之工的时候，他就没有做创造的工，他就已经安息了。但是很显然，创世纪第二章开头谈的安息不是神创世之前不做创造的工作，而是创世之后第七日才安息，是因为他对他六天的创造感到满意，他看着甚好。所以这里面神的安息就涉及到了神与受造物特别是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所以对于堕落之前的人来说，那安息也不应该是一种消极的虚空度日的一种无所事事，而应该是积极的去享受神的祝福和恩典，因为这种安息是在一种关系的当中。那对于上帝来说，这种安息也不是一种单调乏味的事情，而是对自己的创造感到满意，而是很积极的去欣赏享受他所创造的作品。从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神看一切所造的甚好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安息里面所包含的这种很丰富的很活泼的内涵。所以安息日啊，不是神给人增加了一个很沉重的宗教包袱，而是神给人的一种祝福。神的子民啊，守安息日也不是一种很沉重的宗教枷锁，而应该是一种享受祝福体会恩典的一个经历。如果我们这样正确的去理解安息日它的属灵本质的话，那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犹太人和主耶稣之间常常因为安息日做工的事而产生矛盾。犹太人曾经他们用错误的态度去对待安息日，犹太人的这种传统啊，逐渐的违背了安息日这个律法的精髓，把安息日这个律法变成了一种宗教重担，变成了一种消极的不做事情，就把安息日那种丰富的意义和祝福给掏空了。而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主动的来修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啊，在安息日借着医治病人啊，允许门徒去吃麦穗等等，用这种很有怜悯充满恩典的这种行动 让空洞而死气沉沉的安息日恢复了他该有的活力，充满了神的祝福和同在。啊，所以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作为安息日的主，把被犹太人掏空的安息日给重新的注入了他该有的丰富的意义。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啊，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要让人得祝福。啊，但是犹太人他们用错误的传统在安息日剥夺了人的祝福。但是耶稣却恢复了安息日的意义。可是法利赛人就指责主耶稣违背了安息日的律法。啊，于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就看到，因为安息日的问题，主耶稣和犹太人之间就有了这种纷争。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词啊，就是创造。啊，一个希伯来文单词，它有创造、制作、做工的意思。啊，这个词出现在创世纪啊第二章一到三节里面，这个词是用来指神创造的工作。啊，是用来指神创造的工作。在神六天的创造之工完成了以后，神就不再做这个创造的工作了。可是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二十一节，神又一次开始做工了。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啊，这一节经文里面有两个动词，一个是做，一个是穿。啊，做衣服的这个做这个字所用的希伯来文单词也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二节，就是用来指神创造的工作。这个词也出现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七节、十六节、二十五节、三十一节等等节等等经文的当中，是用来描述神创造的工作。可是第二章开头就说神停止了创造的工作了，诶，结果到了三章二十一节，神又开始工作了。这次是做什么呢？做衣服。为什么神又开始做工了？是因为人已经犯了罪。啊，神要做一个用皮子做的衣服来遮盖人犯罪带来的羞耻，要解决人犯罪带来的问题。神用皮子做一个衣服，就意味着一个动物要因为人的罪而牺牲。这个动物的皮来遮盖罪人的身体，就预表了神要借着耶稣基督作为代罪的羔羊，用基督的义来归算在信他的罪人的身上，好让耶稣基督他的宝血遮盖人的罪。那么这一个代罪救赎的图画，就借着神在伊甸园里面的这一个做衣服的这个工作彰显了出来。可以说这是一个救赎工作的预表。啊，神做了这样一件衣服，然后神就把这个衣服给亚当夏娃穿在身上。啊，穿这个动词它的主语也是耶和华神。啊，耶和华神不仅给他们做了衣服，还给他们穿上，然后打发他们离开了伊甸园。然后在三章二十三节，啊，耶和华打发他们离开伊甸园之后，他们就耕种他所自出之土。啊，这里就出现了另外的一个动词，耕种。啊，这是人要做的工。耕种这个词就是有劳动的意思，有做工的意思。这个词呢，它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的五节和十五节。啊，在第五节说，野地里还没有草木，啊，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啊，耕地那个词就是耕种这个词。于是呢，神就造人。然后呢，第十五节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修理这个词啊，也是同样这个表达耕种的意思的，这同样一个希伯来文单词，就是修，在这儿翻译成是修理。但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啊，神让亚当在伊甸园里做修理的工作， 和三章二十三节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做这个耕种的这个工作是性质是不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二章十五节神让亚当夏娃做这个修理这个工作，那是在人堕落之前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耕种本身是好的，是神给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一个托付。但是在三章二十三节亚当夏娃在耕种他所自出之土的这个耕种是犯罪以后发生的事情。而在三章十七到十九节神宣告了人犯罪导致的后果，其中一样的结果就是地会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然后到了三章二十三节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耕种土地，那么这个工作就是一个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一个辛苦的劳作。这与他们起初在伊甸园里做那个修理看守的工作性质上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地已经受到了咒诅，就导致人耕种的这个劳动变得很艰辛。归根结底这是人堕落犯罪带来的结果。但是神起初创造人呢，让人治理全地看守修理伊甸园本来这样的一个劳动是一个祝福是人代表神在地上做治理的这个职分是神赐给人的尊贵荣耀的冠冕就像是诗篇第八篇所说的一样。所以工作本身是神给人的祝福，但因为人犯罪工作就变得很辛苦。可是神呢并没有丢弃人类在罪中而不顾神乃是在历史中开展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在旧约历史上我们就看到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作为神立约的子民在埃及可以说承受了很沉重的这个奴役他们被法老强迫来做苦工。在出埃及记第一章一十三到十四节说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在这里面做工这个词就和前面的那个耕种修理是同一个希伯来文的单词。在这里以色列人所做的工之所以很苦是因为受到法老的逼迫。我们在出埃及记第六章五十七五到七节就神就说他要拯救以色列人。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这里面苦待这一个词还是同样这个希伯来文的单词。这个词呢就是在这儿是有奴役使谁做奴仆捆绑的这样一个意思。在这儿具体的表现就是以色列人强迫埃及人做苦工。但是同样是这个词这个词前面被翻译作是耕种修理，在这儿被翻译作是苦待。同样是这个词也出现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十二节，还有第四章二十三节，七章十六节，八章一节，八章二十节，九章一节等等。那在这些经文里面这个词被翻译作是侍奉，让我的百姓去侍奉我尤其是在出埃及记第七章十六节耶和华神就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侍奉这个词和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在伊甸园里面的修理和他们出伊甸园之后的耕种，还有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做的苦工都是同一个词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那这是要实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让他们不再为埃及法老做苦工，而是可以自由的去侍奉上帝。而这一种自由的侍奉上帝是在旷野的时候就应该开始的，所以这里说是好在旷野侍奉我。但是旷野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地， 啊，目的地是神应许的这个迦南地，那是神给以色列人应许的产业。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到了迦南地以后，以色列人是不是还需要劳动做工呢？也需要，但是在迦南地的工作和在埃及的做工性质又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迦南地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啊，在那里他们是要领受神祝福的啊，当然如果是他们遵守神诫命的话。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在申命记第十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啊，注意啊，这句话，你要进去得的那地啊，就是迦南地，并不像你出来的那个埃及地。接下来这段话很重要啊，大家来体会这段话的意思。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吩咐的诫命，按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在迦南地，以色列人被神祝福来承受这一片肥沃的土地，神要通过他护理的工作来赐福这一片应许之地，也赐福给在这一片应许之地上耕种劳作的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吃得饱足，享受这片应许之地上长出来的丰盛的土产和果实。在埃及的时候法老让以色列人做苦工，可是在应许之地呢，如果是以色列人顺服神的话，那么神要降下秋雨春雨，赐给以色列人丰富的土产。这是神要给人的祝福。如果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被法老强迫做苦工，就好像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所描写的那个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那一种辛苦劳作的那个状态发挥到极致的一个表现，那么在应许之地这一种丰富的奖赏和丰富的这种丰收的出产，则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在人堕落之前亚当所修理看守的那个伊甸园那一个美好的图画的一点点的影子又浮现在迦南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仿佛迦南地因着人的罪所受到的那一种咒诅在这儿没有体现出来，反而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充满了神的祝福。当然那仍然是一片因着人的罪受到咒诅的地，但是因着神的祝福这片的土地是不一样的，是可以带来更多祝福的。它不再是一个荆棘丛生的荒原，乃是丰富的肥沃的土壤，可以让神的子民从中得祝福。所以在迦南地生活的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守安息日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在起初的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神的那个创造当中，他们要继续的来做这个治理的工作治理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以色列人仍然需要去耕种需要去耕耘这片土地，他们才能够享受神的祝福。但是这样的劳动耕耘不再是去侍奉法老，不再是去做苦工， 而是在修理看守的工作中享受神的祝福啊，并且能够拿出最好的出产献给神啊，去做敬拜的这个事情啊。所以他们需要劳动，那么他们也需要休息。他们需要劳动是因为他们还活在上帝起初的创造的当中。上帝命令亚当和他的后裔治理这地啊，所以这上帝拯救的子民他们也需要劳动治理神给他们的这片应许之地。因此他们六日必须要殷勤的做工，他们有工作的责任。第二，他们要凭着信心啊，在安息日享受神的祝福。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一样啊，神在第七日安息，这不是一种很消极的碌碌无为空虚度日什么也不做，而是享受他和他的创造物之间的那一种关系。同样的，以色列人守安息日也不应该是一种很消极的碌碌无为的虚空度日，而是专注于去思想上帝，享受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那这一种关系是需要借着信心来建立的啊，他们需要相信上帝创造的物质资源是丰富的，天父的供应是丰富的啊，供应他们每一天的日用所需，所以他们可以安心的放下手中的工作，在这一天不用再做工，存着感恩的心来享受神的创造，也纪念神的拯救。当他们借着信心啊，活在与神之间这种美好的关系当中啊，他们就得着了灵里的安息啊，也得着了体力上的休息啊。这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守安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三，就是效法上帝创造之功与安息的这个模式啊。以色列人需要六天工作，第七日休息，是因为神他就是六天做创造的工，然后第七天就不再做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啊！神呈现了这样一个六天做工第七日安息的这个模式。所以呢，创世纪第二十章就把安息日的律法和神的创造之功呢就联系了起来。那其实啊，旧约时代的这个安息日的律法还有一层的意义啊，就是指向教会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那完美的安息啊。在创世之初啊，神就设立了安息日啊，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但是直到摩西的时代，安息日才作为一项正式的律法被颁布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当人堕落以后啊，神要来做拯救的工作，他要先为自己预备一批立约的子民。在旧约时代，他还要赐给他们应许之地。当以色列人呢，作为上帝立约的百姓进入了应许之地，他们就理应遵守安息日的律法。而这不再是一个人要遵守的事情，这乃是一群人，一个集体性的，因为他们是代表了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而上帝的国度在今天这个时代是以教会的形式来呈现的，那么将来普世性的教会也要进入完美的新天新地，享受在那里永恒的完美的安息。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谈到安息日的时候，也谈到了旧约时代的安息日。但是旧约时代的安息日是不完全的，也不是神最终的旨意，而神终极的旨意是新天新地里那完美的安息。所以我们说，旧约时代的这个安息日律法也让我们能够去思想到将来教会在新天新地里那完美的安息，那是我们终极的盼望。但是迦南地的祝福啊，还是不完全的啊，地上的迦南地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预表了永恒的新天新地。神的计划不是永远的维持他在创世纪第一章所创造的这个地球，神的计划也不是要把我们重新带回到原来的伊甸园里去， 神的计划是要带领借着基督拯救的人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创造，那就是新天新地。在那个新天新地里，神的儿女要进入神永恒的安息，有一个更美的安息为我们存留。所以虽然我们是从创世纪谈起，但是让我们的思想不要总是回到伊甸园里去，也不要想要去回到亚当犯罪之前的那个光景，而是让我们去思想未来，未来的新天新地，那是神永恒的旨意。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地球，这是神在创世纪第一章所创造的那个旧的创造。在那个旧的创造里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那全人类因着亚当的堕落而陷入最终。但是神呢，借着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成全了这个救赎的工作。而当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后，现今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旧的创造要在烈火中消化就像彼得后书第三章所说的，那新天新地要降临来取代这个旧造的世界。而我们这些被基督救赎的人，我们要进入那个新的创造，那就是新天新地，在那里我们享受与神永远的同在，进入神永远的安息。所以在这个新的创造里，基督是我们被拯救的新人类的代表。如果我们带着这种末世论的眼光去读希伯来书相关的经文，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了所以让我们先看一段希伯来书里面的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节在第五节首先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这里谈到了一个将来的世界神的计划不是永远停留在现今这个堕落的旧造的这个世界里面，神的目标也不是要把现今这一个世界进行一个重新的再装修恢复成一个人间天堂，不是的。神永恒的目标是将来的世界，将来的世界它交给谁管理呢接下来的这几节经文就让我们知道，它是要交给人来管理。起初是要叫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亚当失败了，旧的创造堕落了，但是将来的世界神要交给以基督为代表的新造的人来管理，那就是透过圣子耶稣基督所实行的救赎，拯救神的儿女作为基督里新造的人进入那个将来的世界。所以我们的思想一定要锁定将来，盼望神所设立的那个永恒的目的地，将来的世界，在那里有永恒的安息。那带着这个思路，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四章和安息日有关的经文，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让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得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你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几个很重要的原则。首先，神的子民 要进入的是神的安息。神的安息是什么？啊，我们前面就谈到，从创世纪第一章啊三十一节和二章啊开头的一到三节，我们就知道神的安息就是在没有罪影响和破坏的情况下，神对他的创造感到满意，而停下了创造的工，进入了安息。神进入了与受造物之间那一种美好的关系，受造物特别是人被神喜爱，被神接纳，被神欣赏，神看着甚好，那是神的安息。所以我们被耶稣基督拯救，要进入神的安息，也是要进入一种关系的当中，就是新天新地里面那个永恒的安息，就是我们永远的满足神的心意，永远的以神为乐，也能够被神所喜爱，被神所欣赏，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靠着他的宝血所救赎的人。父神因着基督把他的爱也倾注在我们的身上，神也会看着甚好，看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买赎的这个救恩的果效和他所拯救这些人甚好。所以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息。第二，这样的安息是要凭着信心才能进入的。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没有信心，他们没有能够进入神的安息，但是我们要凭着对基督的信心进入神的安息。第三，神另外存留了一个安息日的安息，那是将来的世界，不是现今这个世界。约书亚没有让以色列人享受安息，但是耶稣基督可以让他拯救的人进入神另外设立的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是那永恒的安息。但是那个安息的日子还没有来到，所以第十一节才会说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我们现在要竭力进入那安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进入那个安息呢，一直要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们就歇了地上的工，进入天堂与主同在。然后当主基督再来的时候，普世的教会被迎娶到天上，与主相遇，在新天新地里永远的以神为乐，在那个新的创造里不再有罪，不再有咒诅，不会再有堕落，神也不需要再做创造的工作，也不需要再做救赎的工作，在那里有更完全的安息。神为我们预备了那一个永恒的安息，那个永恒的安息不是在这个世界里，而是在将来的那个新天新地里。所以安息日它不只是关系到创造论和救恩论，安息日更是关系到末世论。或许我们过去很少从末世论的角度来理解安息日，但是这是我们完整的来理解安息日必不可少的一个视角，就是关乎到末世。那这就谈到了我们所处的这个天国的这个阶段。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已然而未然的天国的阶段，神的国度已经实现了，但是还没有完全。今天神的国度是一种属灵国度的形式来呈现的。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已经重生了，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在灵里面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安息了，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我们可以靠着基督来亲近父神了，但是我们还不能够享受完全的安息，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一个旧造的世界里，我们还需要做治理的工作，我们所耕种的土地还是受到咒诅的，我们还需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我们还受到罪的影响，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还需要竭力的来做成得救的功夫，还需要与罪征战，与世界征战，与仇敌征战。我们一方面在灵里面可以安息在主的恩典中，但同时我们灵里面又要警醒不倦，身体上也不得不经历劳苦。 就我们已然安息了，但是尚未完全安息。所以我们盼望将来的世界，盼望进入神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安息。而我们今天在地上啊，每一个星期啊，我们花一天的时间停下我们手上的工作，专心的来敬拜神，思想神，享受以神为乐的安息，就是在教会里面与众弟兄姊妹一同的敬拜，这是在预尝将来的天堂的滋味。因为我们知道在将来的世界里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我们存留，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所享受的安息日的安息，是将来那永恒的安息在现今这个世界里面的倒影和预先的投射。也就是说，完美的天国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见证，就是借着一群被救赎的基督徒在一起，能够停下手中的工，能够单纯的敬拜神，以神为乐，那一种灵里的和身体上的那一种的安息，就好像是一个预告片，预告将来有一个更完美的安息将会来临，将会实现。所以我们每一个星期天啊，守主日，或者称为是基督徒的安息日啊，停止了手上所做的工，一起来敬拜神，这好像是在上演一出预告片，预演一场新天新地里永恒的安息。所以主日的敬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让我们总结一下啊，安息日的意义体现在两个面向上。第一个面向就是安息日针对现今这个世界，或者说是创世纪第一章所创造的那个旧的世界，这个旧的创造啊，安息日是有意义的。第二个面向是安息日针对那个将来的世界，就是新天新地那个新的创造，安息日是有意义的。首先我们来看安息日对这个旧创造的意义。在创世纪第一章啊和第二章，第一章的结尾和第二章的开头啊，我们看到了安息日的源头啊，认识到了神的安息是在神创造之功完成以后的安息。神先用六天做创造的功，第七日停止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然后在出埃及记，安息日的律法就把安息日和创造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啊，要效法神工作与安息的这个模式，六日做工，第七日安息。这是一层的意义啊。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安息日的安息能够让人脱离工作的劳苦啊。创世纪第三章让我们看到啊，在人堕落以后，人的这个工作变成了一种劳苦重担，因为地受了咒诅。那我们耕耘的大地啊，充满了荆棘和吉利，使得人的工作非常的辛苦。那安息日呢，就可以让人从这种罪导致的这种后果，就是工作的劳苦当中暂时的释放出来啊。所以在生命记的第五章就把安息日的律法和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联系起来，因为他们不在埃及辛劳的被奴役做苦工了，而是可以进入神应许的迦南地来享受神的祝福和奖赏啊。所以安息日也让我们从劳苦中可以被释放出来啊。但是现今这个世界还是暂时的，神终极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新的创造。在这个新的创造里，罪的咒诅和影响完全的被除去，那是一个完美的国度啊。而这个国度是通过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所成就这个救赎之功啊，就已经开启了。然后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进入完全的地步啊。到那一天，所有神的儿女就会进入神同在的那个荣耀当中，永远的安息。所以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一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旧的创造和即将要到来的那个新的国度之间的一个交集。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安息日在新创造的这个层面的意义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地上的安息日啊，特别是在主日的这个所享受的这种灵里面与神和好的安息和敬拜当中的那种灵里面的那种安息，能够预先品尝新天新地里那永恒的安息。我们是因着盼望神完美的国度，盼望进入那个完美的安息，我们在地上守基督徒的安息日，你也可以称之为是主日。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渴慕神，渴慕与神为乐，渴望将来的那个充满神荣耀的那个完美的国度，那么我们就应该渴望每一周把一天的时间，至少一天的时间分别为圣，拿出来停下手中所做的工，单单的去以神为乐，享受身体和灵魂的安息，因为这样的安息指向了将来的永恒，也具有永恒的价值。而且这不是我们一个人的敬拜，这是我们与教会其他肢体在一起联合的一个集体的敬拜。我们刚才也说到啊，虽然在创世之初神就已经设立了安息日，但是安息日作为一个具体的律法是等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才颁布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先给自己预备一批子民啊，赐给他们应许之地，然后让以色列人作为圣洁的国度、祭司的国民啊，集体性的在应许之地来守安息日。因为神的目的是要来实现一个国度，而不是被拯救的人啊一盘散沙、零零散散的，而是有一个国度。这样的一个国度在今天就是以教会的形式来呈现的，而普世性的教会要进入到永恒。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敬拜，在主日的敬拜也一定应该是一个群体性的，与信仰共同体一起来享受安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所以不能够只是一个人啊待在家里听听讲道、上上网，就满足于这种个人性的这种啊属灵经验，一定要把自己融入到一个信仰共同体的这个群体当中。那接下来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啊，犹太人呢、啊，他们按照旧约的律法是把星期六啊当做安息日。而我们基督徒呢是把星期天当做我们的主日啊，也有人是把星期天称为是基督徒的安息日啊，不管是叫基督徒的安息日还是叫主日啊，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明白它的意义啊。主日这个词啊，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啊就出现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啊，所以那里面就谈到了主日啊，所以我们今天用主日这个词也是不错的啊。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啊就说，不同的神学家对安息的律法的理解啊可能会有所不同。那星期天应该是被称为主日呢，还是被称为是我们基督徒的安息日呢？啊，这个可能不同的神学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啊。但是根据我们前面对安息日意义的这个梳理总结，我们可以说星期天被称为是主日，这不错。你称星期天是基督徒的安息日，这也不错，也没有问题。新约时代基督徒星期天的主日和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这个星期六的安息日，它具有连续性，但是也有所不同。从这个旧创造的这一层意义上来说啊，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和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都生活在神在创世纪第一章所创造的那个世界那个地球里面，我们生活在同样的一个因着罪陷入咒诅的这个大地上，所以我们同样也会经历创世纪第三章所描述的那个工作的劳苦。所以我们选择一天把它分别为圣，停止手中的工作来享受身体上的休息，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适用的，也和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我们也生活在这个旧造的地球上。所以安息日的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不仅适用于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 它也应该是一个普世性的法则。因为安息日的律法它不只是旧约这个摩西律法的一个条例，它乃是一个神创世之初就设立的一个法则，它是一个普世性的创造的秩序。就好像男女两个性别，婚姻是由一男一女所组成的，人要管理植物动物，这些都是神在创世之初就设立的秩序，是至今仍然适用的。同样的，安息日也是在神创世之初就设立的，所以对我们今天也是适用的。就算是一个人他不信主，如果他从来都不休息，一天工作七天，每天至少八个小时，从来都不休息，那么他的身体也一定是吃不消的。这个是一种不健康的方式，因为这个违背了神所设立的一个普遍的法则。每个星期七天，工作六天，至少休息一天。那这一种模式对于所有的人的健康和生存都是有益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比较认同John Frame 弗兰姆的这个观点啊，安息日的律法它不只是一个摩西的旧约律法，它乃是体现了一个创造的秩序，或者说是一个创世秩序。就和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孝敬父母一样啊，和其他这些十诫里面的律法一样，是普遍适用的。那在这一点上，不是所有的神学家都有同样的看法。比如说古德恩啊，他就认为安息日只是旧约的摩西律法而已啊，没有把它定义成是一个创世秩序啊。所以我认为弗兰姆的观点要比古德恩的观点要更合乎圣经一些。所以我们星期天呢，停止工作、休养、生息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天称之为是安息日。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是在星期六休息而改成星期天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在星期天的早晨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空坟墓，知道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星期天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而基督的复活是标志着永恒的国度以一个属灵国度的形式实现了。现在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享受了与神和好带来的那种灵里的安息。我们要等到基督第二次降临，能够进入一个更完美的安息，进入一个崭新的新创造。而那个永恒的国度今天已经实现了，是在基督复活的时候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代表了救赎的工作彻底的完成了，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永恒的国度了。所以当基督复活以后，开始纪念星期天这一个主的日子。一方面我们可以有身体上的休息脱离了工作的劳累身体得以休息。另外一方面，我们灵里面从神那里得到安慰和力量，更是盼望将来能够有一个更美的安息。所以我们称星期天是我们的安息日，这也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主日，这也可以。所以我们基督徒所享受的安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这个旧创造中我们的身体得以休息，另一个方面是在属灵的国度里我们享受灵里的安息，预先品尝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那永恒的安息。而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所处的时代中间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分界点，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复活。在旧约的时代安息日的律法对于犹太人的主要的意义是停留在那个旧创造的这个层面，就是在现今这个世界里脱离了做工的劳苦得以休息。所以星期六这个日子呢，对于犹太人来说，它强化了安息日对于旧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意义。那除此以外，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今天透过新约再去看旧约的安息日，我们也会看到旧约的安息日的律法还有一层的意义， 这一层的意义就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守安息日，也在一定程度上预表了将来的完美的教会在新天新地里享受永远的安息。那么这一点或许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还不能够知道啊，因为这是我们透过新约圣经的启示来看到的一个结论。对于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来说，那我们知道神的国度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安息了。所以在新约时代很自然的，那初期教会呢就在星期天啊来聚会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那随着教会历史的发展，那基督徒的主日或者叫做基督徒的安息日啊逐渐的就改为了星期天。那么这样的话，安息日的意义它的这个侧重点就有一点的转移，就是这个重点呢从旧创造转移到了这个新创造的这个层面。但是这并不否定安息日对于旧创造的这个世界还是有意义的啊，只是说这个重点啊稍微有一点的这个调整和转移。那么在初期教会的时代啊，在保罗的时代啊，外邦的基督徒呢他们没有星期六守安息日的这一种犹太教的传统包袱，所以他们呢主要就是在星期天守主日，这就是很自然的。但是有一些以前是犹太教的教徒啊，后来信了耶稣成了基督徒，但是他们仍然有着犹太教的一些的传统，所以星期六他们也愿意守安息日，然后星期天呢也聚会来纪念耶稣的复活守主日。于是呢在教会里呢就会产生关于安息日的问题的一些争议，到底在哪一天要聚会。所以呢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呢就提到了这些问题，比如在罗马书第14章，在哥罗西书第2章啊，都谈到了关于这个守节期的这个问题。那根据这两段经文的上下文的背景哈，我们总结的来说，就是要解决这个安息日的这个争议啊，需要持守几个原则。第一啊，避免律法主义啊，不要像主耶稣批评的那些法利赛人那样啊，不要把这个安息日当作是一个宗教传统，而忽略了安息日真实的意义。啊，就好像是哥罗西书二章17节所说的啊，这些节期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啊，要明白在新约时代，安息日的它的意义啊，在基督里能够得以完全的实现。所以不要把安息日只是当作一个字句，拘泥于一种外在的传统，而是要了解它真实的内涵啊，要避免这种律法主义。第二，避免彼此的批评论断啊。在初期教会有一些犹太裔的基督徒，他们可能是抓住了神的创造和安息日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是从这个角度想要去纪念神的创造。而有一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可能是注重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啊，他们的动机其实都不错。如果理解的都是正确的话啊，就不要批评论断，可以就着真理啊展开一些讨论，但是要避免批评论断啊。第三，就是要正确的理解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安息日的意义啊，可以通过教导，通过沟通交流的方式啊，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对安息日的意义有准确而全面的认识。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个日子，最重要的是那一层的意义是什么。如果现在有一个教会啊，今天有一个教会是星期六去敬拜去查经啊，星期天也去敬拜去查经，那多一些的聚会固然很好，关键是要知道说他为什么要在星期六去查经。如果说像是这个复临安息日会啊，这个异端啊，他对救恩的理解是有一些的错误，那么出于那种对救恩的理解的错误来星期六去聚会，那就错了。但如果我们理解的正确，我们就算是星期天敬拜、星期一敬拜、星期二敬拜都是很好的，只要我们 理解它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啊，这就是谈到了安息日的意义啊。接下来我们就谈哈，具体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去实践安息日的这个律法。啊，首先，安息日不只是说要有一天休息，安息日还说六天要做工。六天要做工，这也是安息日律法很重要的内容。所以安息日的律法也包括了工作的要求。所以在考虑安息日之前，我们要先反省，我们是否兢兢业业的把神托付的工作给做好了。所以不要浪费工作的时间，该工作的时候就要好好的工作。安息是在工作之后，就好像是神的安息是在他创造的工作之后。我们先按着神的托付去履行治理这地的使命去做工，然后才可能谈到歇了手中的工来享受安息。所以先要殷勤的工作。第二，就是我们也需要有周期性的休息啊，不要变成工作的奴隶，不要变成我们和工作单位的关系变成以色列人和法老的关系。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啊，在求职面试的时候啊，我们有这个权利确认这份工作是不是可以保证我们在应有的休息日、节假日能够休息，这是基于劳工权益，也符合圣经原则。当然有一些工作可能会让员工不能够星期天休息，比如说总是有一些消防员需要在星期天值班，医院里总是需要有医生和护士照顾病人，神所创造的世界要得以正常的运转和维护，总需要有一些人星期天也要工作啊。所以如果有一些职业上的需要导致一些基督徒不能够在星期天休息，那么改成其他的日子休息，这也未尝不可。那么敬拜啊，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时间来弥补啊。顺便说到这儿，顺便说一下，我们说上帝用六天创造一天安息，那为什么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啊都是两天周末两天休息工作五天呢？啊，这种双休日的这个制度哈，大约是起源于1908年啊，在当时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棉纺厂啊，为了照顾犹太员工在星期六要守安息日的这个传统啊，就在除了星期天以外额外再有一个星期六的休假啊。后来呢，福特汽车公司在1926年也实行了星期六和星期天的双休日。然后到了1938年啊，在美国的这个公平劳动标准法啊，就规定每一周最多工作40个小时，然后全美国就采取了为期两天的这个周末啊。到了1940年之后啊，这一种双休日的制度在其他很多国家也逐渐的被推广啊。这是这个双休日的这个由来啊，这个不是基于圣经，而是基于一种现实的一个处境，后来呢逐渐的被应用开来。好，我们谈第三个原则啊，就是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尤其是主日敬拜啊，除非万不得已，若是可以的话，星期天来和众圣徒聚集在一起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一起来敬拜神，星期天来做这件事儿，这是最好的。而且这不是个人行为，这是一个集体行为，这应该是一个集体性的敬拜啊。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一点啊。但是如果有一些特殊情况万不得已不能够在主日敬拜，那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和时间来弥补啊。我认识到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在餐馆工作，你知道在美国的华人啊，在餐馆工作工作时间很长，体力消耗很大啊，比较辛苦。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找工作之前就跟老板说好，说我是基督徒，我星期天要去教会，你给我排班啊，就不要排在星期天啊。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啊得到老板的尊重，那星期天呢就可以去教会。比如说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啊，老板还是把这个员工排在了星期天，让他工作不能够休息等等啊，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不得不在星期天去上班啊。如果这样的弟兄姊妹他有一颗爱主的心啊，他也很想敬拜，只是因着某一些原因他没有办法星期天来敬拜，我们也不要去批评论断啊。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很渴望去敬拜，他们有空的时候啊就在手机上听讲道啊，周间因为一般下午在餐馆啊，下午三点以后啊客人都比较少，餐馆会关几个小时的门啊，他们就用这段时间来读圣经。我听说有一个餐馆的福音事工啊，每一个星期一的晚上，员工十点钟下班以后，餐馆一关门啊，进行就在这个餐馆里来进行敬拜啊，专门给在餐馆工作的人安排一场敬拜啊，牧师来给他们讲道，是在星期一的晚上，工作很累了，然后还留下来一起参加敬拜。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有那样一颗爱主的心，渴慕神的心，而是因着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不能够到我们的当中敬拜的话，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去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要，去帮助他们去弥补，去解决问题，或者去弥补他们属灵的需要，而不是批评论断啊。从属灵的层面来说，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我们已经与父神和好了，所以每一天啊，每时每刻我们都应该可以享受灵里的安息。但是我们仍然还是要找出一个特定的时间来，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奉献给神，和弟兄姊妹一起集体性的敬拜啊，这个也是非常必要的啊。最后就是星期天活动的内容是什么啊，我们也要分别为圣啊。安息日的律法是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时间的安排上啊，能够懂得把一些特定的时间拿出来分别为圣啊。这段时间它的活动的内容跟平时都有所不同啊。这并不是说我们平时啊就可以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或者与神无关的事情啊，不是。事实上我们每一天在工作在家庭的当中都应该去遵行神的旨意，为荣耀神而行。在此基础上，我们在时间的分配和活动的安排上，仍然应该至少每一周有一天啊，通常最好是星期天拿出来，停止我们平时所做的事情，专门的用来去敬拜神，做一些荣耀神的事情。因为神把时间赐给我们啊，我们分别出一些时间专门奉献给神，不是为自己的谋生，而是为了侍奉神啊，这样做也是有必要的。所以主日的安排啊，应该跟平时的日常活动有所不同啊。包括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在教会里敬拜，那回到家以后呢，我们一家人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有家庭的敬拜啊，然后还有时间我们一家人可以出去传福音啊，或者做一些关怀怜悯的这些事工，去影响，用福音去影响你的社区，影响你的邻舍啊，这些事情都是蒙神喜悦的。平时可能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做，诶，主日除了主日敬拜以外，我们也可以安排这样的一些事情。当然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教会具体的处境可能不一样啊，所以具体要做什么我们啊因人而异啊，避免落入一种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那种误区，就是把安息日的活动变成了一个事务的清单啊，什么事儿可以做，什么事儿不可以做。如果只是变成这样一个事务的清单的话，那么这个也又很容易落入了律法主义。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总是要把一些时间啊分别为圣，专门拿出来啊，不为了今生的生存而忙碌，乃是专门的把自己奉献，把这一段时间奉献给神，用来思想永恒，追求神国度的事。那这就需要我们明白安息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带着一颗正确的动机来做，然后也根据我们个人实际的处境来过一段时间就来检验一下啊，我这样去安排我的这个主日的活动到底有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能够实现安息日该有的意义。如果不能的话，那就再调整，再重新的来安排啊，根据每一个人的处境把握正确的原则。好，我们最后哈 这堂课的作业哈，请大家来总结一下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你计划如何安排并且度过你的安息日或者叫主日。好，下一堂课我们会谈第五条诫命，就是孝敬父母。我们会谈圣经里面谈到的孝敬父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孝道和圣经里的孝敬父母又有什么区别。